都要审批。只图传统需要审批，教父传统特别是这个像这个亚当大书信经啊，讲的三位一体神人二性啊，中世纪的传统你要知道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享受的是什么呢？不仅是宗教改革的，享受的是中世纪的传统中世纪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双剑论，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了谁啊？教会。上帝把独立的宝剑赐给了谁啊？国家，而国家不能够压制教会，教会也不能够代替什么？国家，所以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不要以宗教为受制，你要是对，你也要参加教会，也要认罪什么？悔改你不要在公共领域中发表有关这个宗教自由的言论有的时候是宗教自由当然可以，有的人讲，哎呀，你就不能够说这个 Merry Christmas，这个就是。所利用自己的公共身份，尤其是把基督教徒打压在私人什么领域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七个认真灵修的途径，你说怎么你要知道，很多人就渴慕成长，但是一辈子没有找到我怎样什么成长你要找到一个成长的路径你比如说在这个方面，大家记住，第一个，你灵命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什么？一样，但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最终叫我们效法谁呀？效法耶稣基督甚至你达到什么模式呢？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所以这个寓意，你这个目标要对，要高然后第二个方面，那既然我这个目标，我山顶就在这里，我爬这个山向着高山攀登但是有几个阶段呢？你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爬山的时候，小孩子阶段，约翰一书上讲到，children 小子们呢，然后第二个阶段爬在中间的是什么阶段呢？少年人呢，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这几位，他爬到山顶的，哎，把是荣耀的冠冕，在公益的路上必要什么得着，快快快爬到山顶了，那叫什么？elders，父老所以说。这个不一定和年龄完全相关，你可能有这个信徒30了、40了、70了、80了，但是在主的真道上仍然像小孩子一样不明白道理仍然是痴呆的什么？可能人家信徒10年、5年，但是靠着这个恩典很追求，那很快在灵命上就达到这个父老或者是长老的什么资格但是无论如何，人家知道要上个山头攀登这就是追求完全效法基督。然后自然而然地划分三个什么阶段初始阶段、中间阶段、最后什么阶段？或者圣经讲，小孩子们、少年人什么父老，你要给自己划分一个阶段的。我现在信主了3年了、5年了，我这个爬山，我爬到哪儿了？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什么界定。过去中国人骂你的，你就不知道你吃了几碗干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不知道你自己长到什么程度了。到了什么阶段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警醒什么？警醒的。当然，最重要的是给大家讲到这个，哎呀，我在爬山的过程中我需要梯子你就看到给大家讲的静观心导的这四大天梯这四大天梯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观心阶段观心，你看到第一段就讲，你真正进入祈祷，首先不要说对上帝怎么求不求的。首先是审查我们心灵的真实什么状态所以说朱大文就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的父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光为自己祷告？有没有我们的根源？有没有家人的根源？有没有教会的根源？有没有国家的根源？如果你的祷告总是自私什么自利、自我什么中心，上帝需要不需要？上帝当然。那我们在天上的天上是指哪儿啊？难道上帝只在天上，上帝就不在地上吗？难道上帝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吗？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上帝呢？就是上帝在天上，我们在地下，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应当不应当有一种敬畏之心啊？但是特别是指神的威严，我们在祷告不是儿戏。我们祷告不是闹， 不是耍魔术的，啊，祷告不是操纵上帝干活的，祷告是来到谁的面前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要知道上帝是大而可畏，要知道上帝不是装聋作哑的。啊，我们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你们没有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什么知道了。说你别跟上帝急了，你说上帝你怎么还不急了？上帝这事还不做啊？这个信对上帝没有起码的认知和什么信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说耶稣举个比喻非常清楚。那人家做父的，那孩子给要饼，那父母说，给你把石头啃吧。孩子说要，哎呀，我想吃鱼了，给你条毒蛇。没有这样为人父母的。这个耶稣就说，我们在世上的父，常常想给孩子什么好东西。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如果真正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你首先是把自己的心态什么摆正，有没有爱主爱人的心啊？有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啊？有没有在基督里真的是知道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关心阶段，哎，关心阶段非常重要。你讲到主导文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要晓得，哎，我说我心里的渴慕是什么呢？主啊，愿你的名被尊什么？为圣啊，这不是给自己求什么东西啊，这自己这也不是让上帝做什么事，这是表明我们心中的什么愿望。那祷告，你首先你要审判你自己的心灵，你首先要审判你自己，我心中的最大的愿望、最大的渴慕是什么？主啊，我渴慕你的名被尊什么？不是，包括在我的生命中，啊，不要让我，啊，真的是成了别人的绊脚石，不要让主的名因着我的作为受到了什么亵渎，啊，愿主的国什么降临，啊，主的国降临就是愿更多的人通过我的生命，通过我的见证，能够归向主，啊，能够从撒旦黑暗的国度，啊，进入上帝光明的什么？哎，国度，啊，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神的旨意，尤其是指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什么？给大家考试。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什么？来立法。哎呀，感谢主，我们最近是主日教会，我们知道上帝显明的旨意是上帝的律法。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美国，愿那些。都能摸的，愿的是恶意杀人、蓄意杀人的杀人什么？偷啊！不要偷窃，愿那些偷窃一分钱的那是什么？偷窃啊！不要说偷窃$950一下不算是偷，这行吗？啊，这不行啊！不要介于身边讲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夫妻关系，主啊，求你使这神圣的婚姻制度得到什么尊重，得到保护，还是攻击家庭？攻击婚姻，攻击上帝所设立的制度的，是动摇教会、动摇美国的什么根本？啊，如果美国该结婚的不结婚，啊，该生孩子不生孩子，啊，男女混乱，那，啊，美国几代人会完蛋？几代人会完？一代人就啊，所以说我们要用圣洁的材料，啊，准备好了，好吧？啊，关心阶段，关心阶段，你尤其是要明白。啊，所以说很多人祷告错误的祷告是什么呢？哎，祷告的时候不要想着，不要想着，完完全全进入啊主的同在就可以了，这是蒙人的啊。所以诗篇第一篇讲，唯嫌耶和华的什么律法，昼夜什么思想。所以我们祷告不可放弃思想，祷告是让我们的理性、让我们的思想得蒙圣灵的什么光照，更大的明白，更大的什么。哎，知道啊，所以这样，请大家你就翻到律法所书啊，我们在第一章的啊第17节到23节，我们一起读，一起作为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极大。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等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啊，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是吧，超过了，就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满。啊，所以你发的这个资料啊，我们大概在过这个经文，那这段经文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性根本啊，内在性根本是什么呢？两个，圣灵的内部和光照；第二个呢，是你心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真正知道。所以你看，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反复讲到，是你们知道，是你们知道，是你们知道。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不知不觉心里什么糊涂，无知识谬误和异端的，啊，这个无知识谬误和异端的温床，啊，这个真知识真智慧啊，乃是真理和敬天的根基的。你不知道，那还讲什么真理？那没有真理，那你讲来讲去就没有任何道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听大家讲到啊，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根本是圣灵。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圣灵呢？或者上帝赐给你圣灵叫什么呢？光照我们，是我们怎么样的？知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灵给我们最大的赐福，不是说啊，圣灵帮助你解决婚姻问题，啊，圣灵帮助你解决疾病问题，啊，圣灵帮助解决美国大选问题了。你先不要这样说啊，圣灵来不是要取代我们的责任，圣灵来不是要取代我们的责任。要让我们知道，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随时做，我凡事什么都能做，啊！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最大的祝福，圣灵充满的最大，圣灵光照的最大的赐福，就是使我什么知道，使我什么明白，使我心里什么敞亮的，就是开我心里的什么眼睛，照明我心中的什么眼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这样祷告的话，你当然蒙主悦纳了啊！当然，你越祷告，越读经，越读些经典名著，你就越多的认识上帝，越多的认识自己。所以，大卫在这个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上，真智慧就在于认识上帝，认识自己。那很多人弟兄姊妹，很多人为什么不开心呢？啊，往往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什么。自己，所以我们担心这，我们担心那，我们对这不满，对那不满，啊，唯独对自己缺乏真正的、深刻的什么认识，啊，所以耶稣就特别强调《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啊，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哎，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切切寻求那最大的福分。上好的福分，也就是永生的真意，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这个认识你所传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弟兄姊妹，人的福气呀，有几个层次啊？比如说，第一个层次，吃喝拉撒睡重要不重要？重要，基本需求啊，自然需求啊，动物需求、物质需求，这些谁都什么需要？那耶稣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虽然是外邦人求的，但是你们需要这些，上帝是什么？知道啊，所以这些需求呢，并不是卑鄙的，并不是低下的，但是这是基本的什么需求啊？在这种自然的物质的需求之上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啊，第二个是往往是功利性的需求。什么叫功利性的需求呢？哎，我想多挣点钱，改善我的生活，这好不好？这可以。啊，我想锻炼，啊，使我的身体更棒，好不好？那好，我锻炼的时候，哦，这个方法不对我没有用，我用那个方法，这好不好？这当然好。啊，人有着功利的考量，无利不起早，这好不好？寻求一定的功利，寻求一定的好处，这是人性，啊，也是好。但是中国人讲君子爱财，取之什么？有道。啊，第三个方面就是道德的需求。啊，如果你光想着满足自己，吃吃喝喝，光想着对自己有利， 这不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干什么？父母年老了，拖挂，缠累。那孝敬父母，好像在物质上没有什么益处，父母也没有多少存款呢，那更是巴不得把父母晾在街上去了。这道德不道德？不道德。那在功利之上，比功利更崇高的，更崇高的是什么呀？道德。就是你尽你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圣经里面所讲的，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尽本分的时候，你不要说喜欢还是不喜欢，做父母的一定要管孩子，做孩子的你就应当孝敬什么父母，一做夫妻的，就是应当彼此什么本身吗？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现在很多人我喜欢这样就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就不喜欢这样。这是人堕落的典型，是吧？标记的就像你看到在《有一话所说》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几节请大家看到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什么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憎之子，和别人什么一样。所以你跟随你自己喜好的去行，那是处在动物层面。处在自然层面，最高一层我喜欢这样，这对我有利，是功利层面，但是绝没有上升的道德层面。这个你知道，可能是缺德，可能是对你自己有利，可能你自己感觉良好，但是伤天什么，害理，祸国什么，殃民，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所以说真正的道德不是这个感觉。首先是真的真理，首先是真的标准值，何首何位，何其什么？其次，感觉好的时候尽本分。我感觉不好，我想把房子烧了，行吗？能烧吗？感觉不好也不能烧房子的，感觉不好也不能随意骂人的，感觉不好还要对付自己的。那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不骂人就死，有钱拿来乐意，打得了我骂谁，打不了你死，那就尽本分。这个方面就是还是处在自然的层面、动物的层面、功利的层面，基本上连道德的层面都没有看见。这个道德的层面更高的是什么呢？更高的是审美的层面。什么叫审美的层面呢？做得漂亮，做得漂亮。漂亮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心里乐意，第二个是形式上什么也漂亮。圣经说，这个一句话说得合适。就像金苹果落在什么银网这里，那实际上另外一句相反的话，只能不要特别介意。说妇女美貌而没有见识，就像金环子挂在猪鼻子上，金环子挂在猪鼻子上，金环子好看不好看？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为什么呢？不相称，不相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心灵的美，你穿的再好，再多的好车、好马、好房子，美不美啊？不美，实际上不美。你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在上帝眼中不美，在别人眼中什么不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美不美？不美。一个天天怨天尤的人，怨天尤人的人美不美？不美。你知道你不管你爱我，我开这个好车了，我穿的这多好了，我的房子多大了，我的地位多高了，不美。上帝看你不美，别人看你也什么也不美，除非是想谋财害命的，你不错，你不错，他就对你不怀什么好意，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行善达到一种美的程度，这是非常好但是第五个层面更高的是什么呢？不光是你心里美行为美更重要的是。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呢？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我们不必与上帝和好，更要与上帝什么为乐，哪怕无花果树不结果，圈中没有羊没有牛，我要以耶和华什么为乐，唯独以真理为乐，唯独以上帝为乐，唯独以得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这一切到了基督徒当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我。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甚至保罗被提到三中天， 听那个音乐原理，啊，达到一种 ecstasy，达到一种魂游向外，达到一种脱离自我，啊，达到一种金吾八旗魂游万象的，达到那种这个英文讲这个 ecstasy 是种极乐啊的境界。那种境界里，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所以说，我们的一生一世，甚至包括我们的灵命成长，最后就是得见上帝，享受上帝的什么？同在啊，这是最高最高的啊境界。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这段经文。但是我既从你们啊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什么众圣徒，大家特别画一下啊，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是什么呢？这就像对联一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什么？众圣徒，啊，你信主耶稣，但是对别人不亲不爱啊，不珍惜啊，糟蹋别人啊，利用别人啊，从来没有说句感谢的话、感恩的话，这好不好？不好，这往往说明我们自私自利，甚至我们在信仰上也有可能是自欺什么，欺人，啊，然后第二个，你看到保罗的感恩祈祷。啊，为什么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什么？提到你啊，所以我们看到祷告不光要为我们自己祷告，还要为谁呀、啊？为教会祷告，为别人祷告，为上帝放在你眼前的祷告啊。然后第三个祈求的对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什么？父啊。所以说祷告啊，按照威斯敏特圣道里面那个注释，按照耶稣基督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要奉耶稣的名。向谁求啊？向父求，啊，求什么呢？求圣灵感动你，合乎上帝心意的事啊。然后我们再看，祈求的核心是，让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啊，赏给你们。第二个讲的是你们真什么？知道他。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讲到，寻找耶稣，难道耶稣的弟兄们真的认识耶稣吗？啊，难道那些寻找耶稣的犹太人真的认识耶稣吗？啊，难道那是祭司长？难道那是法利赛人？看的是敬虔的，看的是有名望的，他们真的是认识耶稣吗？他们想捉拿耶稣，甚至想把耶稣最重要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啊，所以说我们真的知道他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这里特别讲的圣灵的功用是照明你们心中的什么眼睛？啊，中国人讲开天眼，开天眼什么意思？能啊认识上帝。啊，圣经讲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啊，不管是什么说法，都是让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然后我们看到，你看，啊，使我们知道什么呢？啊，三个方面，第一个，他的恩召有何等什么指望？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什么浩大？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的是要有指望，要有盼望。你看圣经啊，罗马书上讲，我们在这个世界常常遭遇患难，但是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啊，一个人老练不老练，或者一个人有没有经验，或者一个人那个地方现在英文也翻译成 character，一个人有没有品格？那关键是他有没有盼望啊？如果夫妻关系之间谈恋爱，哎呀，你失望了，一点都没有盼望了，那夫妻伤心不伤心啊？非常伤心。啊，如果父母对子女讲，哎呀，你对孩子，我对你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孩子难受不难受？难受。如果我们今天在美国，2020年大选没有按你说进行的顺利，哦，我就心里哒哒哒，我就回中国大陆。那就对美国什么绝望，好吧？啊，很多人哎，我不信主了，我不参加这个教会了，因为对这个教会对上帝什么绝望啊！所以说，这个绝望到这个盼望到底何等重要性，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强调人性诚意，很多人强调信心，而对盼望强调不够的。我只是给大家读一下经文啊，你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的当然很多地方讲到盼望，但是我只是给大家指一指， 你发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达到如基督，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盼望，这是存在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什么？等候。你为什么缺乏耐心？你为什么不愿等候呢？因为你什么绝望？因为你放弃盼望了，你觉得不可能好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地方就把盼望提升到什么高度呢？你们的得救是在乎谁呀？盼望。如果我们真是有信心的，你必然有盼望；真是有盼望的，你必然也有什么爱心。如果对你绝望了，你觉得他还要对你有爱心吗？不可能有爱心。啊，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你甚至自己对自己都没有爱心。有很多人自杀，不就是对自己绝望了吗？啊，所以在信心和爱心之间的桥梁是什么？要有盼望。啊，所以说我们之所以劳苦、流泪、撒种，是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必要欢呼什么？都可。啊，你耕种的，哎呦，存着得粮的盼望去耕种。啊，如果我们耕种，啊，永远不会收获，耕种干什么？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说盼望。盼望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动工，这个盼望不至于什么而休息。好，弟兄姊妹，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就怕丢人，丢面子，在人面前抬不起什么头来，丧失了做人的什么尊严，没有尊严。不愿意见人了，不愿意见他了啊！但是圣经讲，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安慰是从上帝什么而来？上帝在我们中间得什么基业呢？上帝要得着我们，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管教，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益处？你得益处了，这就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美国多么富足中国怎么样？古往今来朝代兴衰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最终都来到上帝面前，交出什么自己的账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家庭了、美国了都得蒙上帝的祝福。好，弟兄姊妹。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是指你在基督里是君尊的祭司，圣德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圣经上讲一句什么话呢？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去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先不解释。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是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啊！我们和基督坐在一起，荣耀不荣耀？荣耀！我们坐在天上，荣耀不荣耀？当然荣耀了当然这不是物质的，不是身体的，是指我们什么灵里的第三个，他叫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好大？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有心下垂，无力是吧？”回天，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觉得自己能力什么不够，那为什么很多人放弃？因为觉得自己能力什么不够。但是关键不是你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是他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什么好大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是什么？都能做，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看到底下的很多方面都是围绕着说明这个能力有多么浩大的。底下整个的我们就看，当然我们底下就看到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什么大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灵当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也运行在我们的什么生命中。所以以色列支派没有一个应当是完的， 每个人都应当刚强什么？每个人都应当圣灵充满，每个人都应当靠着呢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什么，都能做。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没有力量，我没有能力，是你没有力量，你没有能力，我也没有力量，我也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有没有求告主？我们有没有说，照着在基督身上所有的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到什么程度呢？死里活，使他从死里什么复活？那圣经刚讲的，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呢？在罗马书讲，哪个还说信的上帝是那使无变有，是什么死人复活的上帝？好，弟兄姊妹啊，第二个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啊，不光是死里复活，还升上高天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啊，升到高天，当然天使也是在高天上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和天使相比又怎么样呢？他是超过万有，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军事什么有能的啊，弟兄姊妹啊，今天欧美国家的软弱挣扎在于什么呢？严格讲，不是基督啊。过去我们说 Christendom 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永永什么远远啊。现在觉得哦，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的主；耶稣基督住在家庭里做主，或者是我个人信仰是 my individual and private life， 就是我个人的私人的生活。对不起，耶稣基督既是你个人的主、私人的主，但是耶稣基督更是派头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有是这个他造的，也是为他什么造的？各位弟兄姊妹，基督教的大同性不在于你的个人性。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信圣灵，我信什么？圣而公之教会。啊，现在不知不觉，弟兄姊妹要知道，开车这个车是，开车这个车有的人搬成天主教会，不一定是大公教会。但是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叫 cult，cult。cult 是什么呢？啊，翻译好听的叫旁门，翻译好听的叫旁门，啊，翻译的不好听叫什么？邪教。啊，这个旁门邪教具有什么特征呢？这个旁门邪教是私密的、隐藏的，对你个人是吗有好处的。啊，然后这个啊教外别传，不利什么文字的。啊，甚至是一心传心的。啊，他就特别讲到，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啊，特别讲到私密性的。啊，但是圣经啊讲的开始这个是大公教会是什么呢？啊，最起码我给大家讲这几点。第一，那上帝是大公的，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全地的什么大公啊？所以我们信的主不是山神，不是中外之神，不是西方来之神，我们信的人是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的，他是全地的大帝王。一定要明白这个大公性的。啊，第二个方面，圣经中的真理是大公性的。什么意思呢？说圣经中的真理不是启示，是解释，是显明，不是偷偷摸摸的啊，不是隐藏的，是巴不得全世界什么都知道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偷偷摸摸的教训啊，我们没有私密的教训啊，是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放之四海而见之啊。所以说，上帝的真理要传遍世界，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教里、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啊，所以上帝的真理不是隐藏的，不是偷偷摸摸的，不是秘密的。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上帝的真理，既关乎我们个人，也关乎我们家庭，也关乎我们教会，也关乎我们国家，关乎不关乎全世界，是关乎什么？全世界。第四个方面，就当上帝拯救教会的时候，不光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灵魂的得救，也是说，主啊，我们去看一些经文啊，请大家翻到。那诗篇的67篇，当我们讲到大公性的时候，现在很多的版本，很多基督教的版本已经丧失了这种大公性了啊，就变成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啊，知道这是我心里知道啊，但是并没有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在67章诗篇就说，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眼光照我们， 目的是何何在呀？佛教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外国得知你的什么经文？什么愿列王承担，愿万民什么都承担你。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对万民万国的旨意。为什么呢？你现在很少教会讲这些了啊！但是你要回去查考圣经，你要知道创世纪12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然后在17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你不能叫亚伯拉罕，你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万国之主。那上帝在亚伯拉罕里赐下的应许，就是关乎万民万国的。如果我们的福音，如果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只是关乎的个人灵魂得救的，信耶稣、升天堂和这个世界和政治和经济和法律和社会没有关系，你就知道这是坑，这是密教，这是旁门，这不是大公教会的教会啊！那弟兄姊妹要思考。好，弟兄姊妹，要么就看到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今生来世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是什么？超过了，而且耶稣处在什么地位呢？他是万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最终目的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他是他的什么身体？弟兄姊妹上帝所突出的是家庭呢，是教会呢，还是国家呢？你要看圣经，上帝所突出的是什么？教会。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旧约圣经中，犹太人就是上帝的什么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就看一节经文你翻到一节经文，给大家翻到在诗篇，在诗篇的147篇的19节到20节，17节到20节，说他将他的道路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谁呀？耶和华。旧约中上帝特别坚固的是谁呀？是以色列教会。以色列教会。但是在新约圣经中，不光是以色列，耶稣在使徒行传特别吩咐，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极的。知道自己也是建立什么？教会的请大家看到马太福音应当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马太福音第16章。第16章的请大家看到第16章的18节，我们记住，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什么？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弟兄姊妹，世界个人、家庭、国家得胜的保障是什么？教会兴盛。如果教会不兴盛，教会如果不传讲真理，那没有真理，那都是欺负人了，个人欺负人，这个家族欺负那个家族。就像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里虽然有支书，虽然有民兵队长，但是有一家人家特别恶霸。恶霸是什么呢？他有5个儿子，一年生一个。这个5儿子都长大了，怕不怕你？那如是的不讲别的，你要得罪他，或者是把你的麦田烧了，或者就把你的家烧了，因为家都不大，旁边都是麦田垛或者石屑垛，晚上给你点一把火，房子烧了，人呢都没了，你能找出来吗？找不出来。所以说，书记也吓得要死的，都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也知道，你看个人欺负个人，家族因为儿子多欺负没有儿子多的，大国欺负小国，没有真理，没有和平的。好，弟兄姊妹，说教会不兴盛，那家庭就不晓得真理的教训在哪里，国家也会走向世俗化，走向多元化。国家会走向法国大革命、俄罗斯大革命、中国大革命，革命无非就是一家人嘛。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就特别讲：“I will build my church。”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而且把教会建立在什么？磐石上。 啊，当然这个磐石，天主教解释说，这个磐石就是指彼得，主要是由教皇代代相传。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啊，彼得也三次不认主的，这不合乎圣经。啊，但是这个磐石指什么呢？这个磐石是指对耶稣基督是主的真理的什么认识？啊，认识。啊，因为上下文背景讲得非常清楚嘛。啊，你就看到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第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什么儿子？"啊，所以说哪里有真理，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真理；哪里就有真理，哪里就有自由；哪里有真理，哪里就有教会；哪里有真理，哪里就有真正的和平和什么神圣。如果不讲真理了，什么都别谈了。你不讲真理，不讲真理，还讲什么？啊，就是人吃人，就人欺负人嘛，没别的可说。好，弟兄姊妹啊，第二我们就讲完啊，以弗所书啊，对这个啊一章的啊15节到23节啊，基督徒生活的特征，信奉主耶稣，亲爱什么众圣徒啊，我们就知道啊，祷告的时候啊，一定要求主将那赐恩和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我们从圣灵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是我们做一个什么明白人，真的什么。知道，而且这个知道最后聚焦在，圣灵使人死里复活的什么大能。那弟兄姊妹，啊，虽然这样划分有的时候有人错解，啊，但是总体来讲，你看到圣父与世界的创造，圣子与世界的什么救赎，圣灵与世界的什么更新。所以我们现在尤其要强调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恩赐，啊，这些是。啊，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翻过来第二页啊，看到啊，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根本啊，上帝的恩典与我们的善行啊，这个内在的根本是什么呢？啊，可能现在你要读神学，甚至包括你读改革中的神学，你真正认真读的话，这个细。信德不是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受这个自由派的影响，施莱尔马赫，这个德国的一个自由派神学家，他就讲信主的信是指什么呢？对上帝绝对依赖的什么感觉，或者对上帝绝对依赖的什么意识，那这就走向这个自由派了。但是真正比较古典的啊，合乎圣经的中世纪的宗教改革的，但是现在你包括在这个宗教，甚至在改革宗领域中啊，真正明白这个是真正讲的少。这个信是什么呢？是指一种美德。美德是指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讲这个方面。美德指向人的心灵，第一个层次啊，不是指别的方面，就指向你的心灵，心灵的美德，心灵美。第二个，指向你心灵中内在的倾向。你心里到底倾向什么？也是呢，我的心渴慕神。主啊，我要投靠你。Oh Lord, I trust myself in thee, in you。所以，美德这个命题就是美德是在于心里。第二，美德在于心灵的什么倾向？就是你心灵的高低倾向。啊，所以第三个方面，这个心灵的倾向的核心在于你的爱德。所以这个爱德呢，根据保罗，啊，如果没有爱，哪怕你有遗产的信息，哪怕舍己身叫人什么分销，都没有意义。而且奥古斯丁，我们就知道著名的拉丁教父。啊，他在上帝之城中就把人就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的，这就是上帝之城；一种人是只爱自己怨天尤人的，这就是魔鬼之城，这就是地上之城。啊，所以说，按照保罗的教训，按照奥古斯丁的正传，这个爱德，也就是你的心灵中到底爱不爱上帝。就决定了或者显明了你是否是真正的赖恩什么得救的。 啊，当然，艾德也有几个层面了。啊，这个艾德啊，再往前看是旺德。旺德的根本是什么？信德。所以，开宗教父的部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旺，还有什么？所以这就称之为 three theological watches。three theological watches 这个我是挣扎了大概10多年了，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一个 theological watches。theo 是指上帝，logic 是指 logos 是指神的话逻辑，那就是神的逻辑的美德，或者是神学的美德都不同的啊。后来我就意译，就根据它的意思，这个 theological watch 呢就是指圣德，圣德是指什么呢？不是你自己修行的美德，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生成的美德，所以这个圣德呢。有两个方面，第一，这个圣德的本源是来自上帝的工作；第二个呢，这个圣德的导向，不管是信德、望德、爱德，对象都是谁啊？都是上帝什么本身啊？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圣德啊。与圣德相对照的有四大功德啊，四大功德，比如说明智啊，这个正直或者是公义啊，勇敢、节制啊，这个把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词叫“知德、义德、勇德、节德”。知德就是明智 （prudence） 啊。有一本书，你就看到美国一个著名的，如果你要懂得美国政治、懂得美国保守主义的话，你看一本书《The Politics of Prudence》，有什么呢？叫明智的政治啊。这个明智这个词来自哪呢？你要读这个《独立宣言》。啊，独立宣言和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如果政府践踏人的权利，你就看到最近有个人养小松鼠，然后那么多的警察官员到家里去追查这个小松鼠，最后给小松鼠实行安乐死。那美国公民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可以在家养个蚂蚁？我两个蚂蚁一样，那整个的联邦政府拿着公民的纳税的钱，就可以无限的进入公民的私人什么空间的，而且你把这个小松鼠整治以后，给他一个搞个安乐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没有公德了啊，公德就是 prudence，所以在这个我们中文两个字在独立宣言翻不出来啊，一个是 creative 啊，本来是我们。受造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中文就翻译人人生而平等，不是生而平等，生下来不平等。人生下来不平等，你生下来你在美国，你公民投票权；你生在北朝鲜，你有投美国总统的公民权利，你有没有？你没有。你中国在大陆一辈子，你做高官，你没有投票权，你没有同样，你没有发言权的，你怎么说生来平等呢？而是受造是平等的，上帝造的是平等的。第二个就是 prudence，中文翻不出来，叫明智。明智呢是叫 practical wisdom。智慧有两种，第一个是 theoretical wisdom，第二个是 practical wisdom。这个 theoretical wisdom 是指理性的智慧，理性的智慧是什么？我唯独求真，唯独追求上帝，我没有别的目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上帝？告诉我，告文到实是什么？可以，我不管有用没有用，我不管别人说好不好，我不管我付上多少代价，哪怕我说我死了，我也要明白。这是这种求真的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智慧。唯独以认识上帝为乐，唯独以认识上帝什么为至宝。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讲，你有多少人有这种倾向，有这种冲动？我要求真，到底基督教真理是谁？到底圣经？到底上帝？到底在这东西要是什么？那我们缺乏这种为求真而求真的形而上的什么精神？第二个才叫 practical wisdom，practical wisdom 就是你practical 是指几个方面呢？一个是指生产，你比如说你生产这个粮食了，小麦了，谷子了，种牛、种羊、种花了，第二个是指活动，活动是指什么？就是政治活动，政治活动家。比如说人家跳舞，这是个活动吗？有的人是公共人物啊，都在公关的交际花，这也是一种活动，这也是一种机会呀。那接人待物也不容易的，那你按照一个场合，这需要机会的。所以说， 这个行，这个 particle 为什么名字呢？是指你生产或者是活动的词。这个活动包括革命活动啊，所以独立宣言中讲，你人民什么时候推翻政府呢？人民在推翻政府之前，你只有一个字，活动，你要明智。国家是否抱有那种生死攸关的啊？是否最起码我现在说一句话，有的人讲啊，2024年如果川普不当选，那是美国最后一次选举，这是不明智，这是不明智。不管怎么样，这是不明智啊。当然，Rhetorical 是什么意思呢？夸张、形容、造势，用这样的话还可以。如果你发出这样的信了，如果川普没有当选，那么美国就从此就最后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宪政、没有法治，我必须给你加个二级，必须用枪说话，那你肯定是不明智的 progress 非常的不重要。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不给大家多讲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美德重要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边读一边和大家分享。好，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根本，打算我就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在根本呢，两重的，一重根本呢是圣灵。没有圣灵什么都免谈的。那圣灵做工在我们生命中形成的是什么呢？美德。美德。如果你缺乏内在的属灵的美德，什么都免谈。一切都是假冒什么无限，也不是发自什么内心的。所以说内在基督徒内在的生活的根本只有两大根本。一个是来自上帝的，就是圣灵。一个是圣灵所写的什么果子，那就是各样的什么美德。这个方面大概两个方面考虑。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说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一个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实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活死人。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什么死了。有的人在死之前其实已经死了好多好久了。常常讲有口什么无心，那个心呢是哀莫大于什么心思。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主爱的心，那在上帝在人面前就是个死亡。你说的好听也好，不好听也好，爱着神的话，实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没有爱上你的心，没有爱给你的心，没有爱他的心，总是自私自利，总是人不为己，天诛什么地灭。那这就是实在过犯什么罪恶。然后你看到第二节，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随从今世的什么风俗。本来我们应当是随从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是说，哎呀，为什么同性恋合法了呢？因为法律上美国社会、台湾都合法了，所以就什么合法了。这叫随从入乡什么随俗，入乡随俗。但是他们随从的不是这，因为风俗会不断什么改变的所以他们就是随波什么主流，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对上帝的什么敬畏，变来什么变去标准随从今天的风俗。然后他们听从谁呢？你看圣经讲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什么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所以说既要改变也不要特别注重。改变是指什么呢？如果你有权利，如果你有恩赐如果你经过判断有需要我们教会都包括不改变没有改变但是你要知道，不信主的人心中都有什么？但是如果他不回家不信主，一个赶鬼赶走一个鬼，怎么样呢？现在他又来了什么？七个鬼因为他心中什么无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各种各样的思潮就趁虚什么？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心中有圣灵，心中有主，心中有主心骨，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祝福。然后第。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你看底下就讲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什么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什么去行。然后总结就是说，本为可怒之体，就生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对象，天怒天怒。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然后就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什么大爱。那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英文翻译不是很清，中文翻译不是很清楚。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在这个英文原新译本说 ，Who is rich in mercy？Who is rich in mercy？ 就上帝本身是一个怜悯人的神，但是你来讲，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什么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对我们什么指挥你。你说上帝为什么爱你？上帝为什么爱我？是因着上帝他本身就是爱，上帝本身动了什么怜悯。当耶稣做工的时候，他看到众人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耶稣心里动了什么怜悯？所以说，姊妹，我们信主加尔文讲，我们信主，我们一丝一毫都没有我们可以夸口什么之处不管你在社会上怎么立功立德立言，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的什么地上的。所以在讲到上帝的大爱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是上帝的性情。然后，上帝最大的爱是什么呢？你得不上帝最大的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世人那些宗教领袖、那些道德领袖、那些政治领袖劝说你，劝说你干什么？出生入死闹革命，出生入死闹革命什么意思？你本来是活人，那你做什么？说跑回去，这叫出生入死闹革命。你就看到乌克兰现在，俄罗斯死60万年轻人，死的是谁的？老百姓。北朝鲜现在派去大概8000多部队之类的，后来他们发现视频，你看这北朝鲜的部队还说中国了，还说汉语，好像有点山东话的口味，什么意思呢？大家以后自己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想知道，那四人都是让你做什么？做炮灰的。然后他打战的时候，他有地位；战争之中，他发战争财；战争之后，政治大于握手，他们和好了。你的儿女死了还会回来吗？所以说，最好的政治家是要咨询战争。其次呢，用战争作为追求和平的什么手段？用战争作为追求和平的手段，战争兵点国之利器，不可以什么轻用。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的这大好壮丽，好战好的。其实他去战场了，他不去。然后我们看得救的根本，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上帝的恩典然后第二非常重要的是，你们得救是本乎，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坐在天上是指什么？是指我们与上帝什么和好天。是指什么？天国是指谁啊？是上帝，所以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就一同坐在什么天上，而且从这个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我们也是升天父的什么右边，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什么君王，但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坐在天上是指我们的地位上。是在天上，是在神的什么国度之中，就像弟兄姊妹，我们从外界上讲，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驻北京的大使馆，那个大使馆那个地方，那个大使馆里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还是适用美国的法律？适用哪国的法律？适用美国的法律。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在中国的大使馆是在中国又在哪儿？又在美国，它是美国主权的延伸所以说，他让基督徒讲，我们在地如在天。其实你讲的更深一点，是在地什么？又在天。 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谁了？救主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又赐给谁了？赐给我们了。好，我们再思考，一同站在天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进入上帝的什么国度。啊，目的是将恩赐先民给后来的什么时代看，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有没有关心后代？如果我们不关心后代，我们中国人叫断子什么？这人就是不顾子孙后代。过去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孙立军的教授，清华大学的。很多人在讲中国大陆发达的时候，他讲我们中国经济上一点也没有进步，我们只不过是把本来留给子孙后代的金子了、银子了、稀有金属了，全部什么？然后把土地、把地下的水都污染，所以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有的时候也不能够搞洁净的，可怕不可怕？不可怕，还直吃老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糟蹋了好几代、好几代的资源和财富，为了我们自己享受，为了我们自己花天酒地，为了我们自己啊，贪污有的人贪污，你的现在当官的最高的贪污多少亿啊？人民币可以贪污多少亿啊？最近破纪录的2700万亿，想这个怎么贪污2700万亿？这种大佬来自台湾比较的人，我们算不过来。但是无论如何，当官的贪污那么多，哎呀，真的是匪夷所思啊，荒唐的不得了。那天天我们，在政治上有个规定，强大的国家总说自己要善良。叫警钟长鸣，一定要记住。很多在美国的，我们说，哎呀，美国要衰亡了，这叫警钟什么长鸣？专制的国家总说自己大国什么崛起，这叫蛊惑人心。一定要明白，你千千万万不愿意听中国大陆讲说东升西降，中国崛起，美国衰亡，你就不洗脑了，一定是不洗脑。那这个大家都承认，真正伟大的国家，我们有纪律，我们发出警钟什么？你不相信，这个国家会衰落的，灯塔不亮的啊，山间之城啊不在了，我们要发出这个警告，西方要走向衰亡了。你这个言论自由可以这样讲。你在北京天安门，你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完蛋了啊？习近平很快就死了，你敢说吗？你不敢讲，你只能唱赞歌啊。所以说，真正的大国。是要警钟长鸣，但是这些奴役的国家、专制的国家，他总是高抬什么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被忽视了。好，底下叫恩赐显明，就后来的时代上，弟兄们得救的目的，你们得救是本国北京的什么信？刚才我跟大家信心应该是上帝的什么恩赐啊？这个方面，我给大家引入三个概念啊，这是这个这是 Reform 的斯科拉斯，就是改革中的经脉之一，讲得非常准。第一个信心的能力叫 ability of faith， 信心的能力。第二个呢 responsibility of faith， 信心的责任。第三个是 act 或者 action of faith， 就是说，当我们在亚当里犯罪的时候，我们丧失了信心的什么能力？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归向上帝，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的责任呢？我们仍然应当信上帝。但是当上帝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有了信心的什么能力？我们有了信心的能力，但是做出信，口里承认，心里什么相信？做出相信这个行动的包括任性是谁呀？是我们啊！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讲一句话，然后你就看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行善。就是行上帝叫我们说什么预备的，这就是耶稣说的一句话：“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什么做工。”那人在这个世界上双重工作，一个你要看到上帝的工作，第二个你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工作。你这样就是明白了，上帝创造、救赎、成全，不光创造万有，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万有都在上帝掌管手中，没有神的旨意，一个完全也不可能被什么地下，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除过了啊！但是摩西在祷告中我们大家翻着这个经文，我们就祷告结束。 给大家翻到在诗篇九十篇，所以我们讲到双重祷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诗篇九十篇，就在九十篇的第十七节，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什么建立？那第一个你要承认上帝的工作，如果上帝不做工，我们做就做不了什么。但是当上帝做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做工？我们更要什么做工？那求上帝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求主什么建立？不管我们在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就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爱主爱人这是我们当地的什么本分。好，感谢上帝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特别提问的？没有特别提问的话，有特别提问的在下一场我能不能请这个蓝玉长老为我们祷告结束，好吧？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借着新旧约所有的诫命，以及在圣灵里头耶稣所做的诠释，帮助我们对神子的圣洁的本性更加的认识。感谢主，你也赐给教会有这样的责任，把真理给分辨给解明，主我们所需要的灵里的动力，主能够信实的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肉身所需的食物。愿我们藏在你自己的荣耀里头，归荣耀给你。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
好，谢谢大家。大家把这个印的资料一定要拿好，我们始终在用。